个脑瓜的时候就相当感冒上人爱看的会场和十字路口大马放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圣经念到这里，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有真理的标准可以遵循，让我们知道在地上应该如何生活，包括我们属灵的生命如何生活，你都有清楚的教导。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悟性，让我们真的明白你，也求你赐下你的能力给我们，让我们不但明白也能遵循你的话语。谢谢主，也求主保守我以下面的讲道，求你与我们同在，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请说到那马太福音六章的信仰生活的第二部分。我们前面讲信仰生活的第一部分有关行善，今天讲信仰生活的第二部分，祷告的心态。主耶稣教导他门徒怎么祷告，在我们看到祷告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重要一个环节。在主耶稣教导门徒怎样祷告之前，他主耶稣用四节经文告诉门徒一个祷告的心态，也就是说主耶稣在讲述祷告前面的一个序言。我今天主要和大家分享主耶稣这个序言，在下一次讲到的时候会进入到主耶稣教导怎样祷告的主导文。当我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这段经文非常难讲。在主耶稣有关祷告序言里面，有我们刚上次讲到中讲的有关行善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共同点。上一次讲到是有关行善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六章一节。马太福音六章一节主耶稣是这样说的，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今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六章五节，主耶稣在他祷告序言中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两句经文教导有个相似地方，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我们真正做属灵的事情，不是做给人看的，也不是要得到人的夸奖。这两段经文都说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得到人的夸奖，就失去了在天父那里的赏赐。六章一节说，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我在上一次讲到中我已经讲过了，因为确实有些人行善就喜欢在人面前，希望别人能够看见。然而今天讲的六章五节经文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按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我感觉这些经文很难讲的经文，这里说爱站在会堂里祷告，当然这里说爱站在会堂里祷告，不是说在坐在会堂的位置上， 这里说爱站在会堂里祷告，就是说，也就是说，他要站在一个明显的地方祷告。我说这些经文难讲，不是说我们经文的文字不认识，也不是说我们经文理解不了他的意思，因为今天的基督徒没有人站在会堂里祷告，就是教会要求会众提前十分钟到教会，坐在座位上默祷都寥寥无几，更何况说能站在十字路口祷告，哪有人站在十字路口祷告？现在如果有人站在十字路口祷告，不要说基督徒，不要说世人，连基督徒认为他有病，那我这些经文怎么讲？我如果说只按照经文的字面一讲，我说你们不要站在会堂里祷告，不要站在十字路口祷告，我讲干了十口都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没有人站在会堂里祷告，也没有人站在十字路口祷告。但是我们要看到六章五节经文是主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批判，现在人都没有这么做的。现在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像法利赛人这么做，是不是我们比他更好？不是，不是我们比法利赛人更好，因为今天的基督徒缺少祷告，很少祷告，祷告对基督徒来说是个负担，是个难事，所以现在的基督徒不会站在会堂里祷告，也不会站在十字路口祷告。可以这么说，就祷告方面这一件事，别的我不论，就祷告方面，我们的义不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的义还不如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文士和法利赛人虽然是虚假的，但他还知道祷告，我们连虚假的我们都做不到。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不管你在家里还是在公司，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任何地点，都能够保持一天三餐都有些饭祷告。如果说你做到了一天三餐都有些饭祷告，我在这里可以说，对今天这个被虐的世界来说，你作为祷告方面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现在很多基督徒吃饭也不祷告，谢饭也不谢，所以说我这些经文就难讲。我说你们不要站在会堂，不要站在十字路口祷告，跟他说胡牧师你讲什么，我们根本没有站在会堂祷告，我们根本也不会去十字路口祷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站在十字路口做祷告，我真的不敢说他在天父那里没赏赐，我真的不敢说。就如初代教会的时候，在初代教会，基督徒一次次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在那个时候谁要说我是基督徒，就等于在那里说判死刑了。基督徒只能在人营中聚会，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有不少基督徒都否认自己的信仰。所以说在这样的日子里，如果一个人能站在十字路口祷告宣告自己是基督徒，我们怎么敢说他在天父那里没赏赐？他在那里宣判自己的死刑，为了信仰走上刑场的。虽然美国一直被称为基督徒基督教立国的国家，美国的确开始建国的时候的确也是因为17世纪欧洲基督徒遭到逼迫，近前的基督徒来到北美，在这一片土地上建立了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可是到了今天，这个信仰自由只是对异教徒的自由，对无神论者来说他们有自由，所以现在的学校可以自由的传讲进化论这个虚妄的教学校学说，却禁止学校学生有向上帝祷告的权利。他们可以到处张贴低级趣味的广告， 却不允许将上帝十诫张贴在墙上，过去贴在墙上的刮下来铲除下来。所以我们要看到今天的美国虽然没有像初代教会时期那样险恶，然而我们也看到必须承认今天上帝的话已经在美国被许许多多的人遗弃了，他们听不得也看不得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直指人心，直指人的罪。所以今天在美国你传讲任何信仰都没问题，都可以在社会中传讲，但是你不要传讲指人罪的耶稣基督的救赎，指人罪的基督教的信仰。你一传讲这个，很多人都反感，都看你为异类。所以说看到今天的社会完全堕落到上帝灭索多玛俄摩拉时代的那个社会一样，社会堕落如此迅速，基督教会是这个社会堕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今天在教会里不重视上帝的话，不看重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又如何指望世人能够看重上帝的话？如何指望世人墙上的世界世人不去铲除？我们连基督徒都不在乎，如果连教会的牧师都不敢真正的传讲，真正的认真的一丝不苟的传讲上帝的话，又怎么能指望基督徒向这个堕落的社会宣告上帝的话？这是不可能的，连牧师都不传讲。因此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够站在十字路口大声祷告赞美我们的上帝，大声祷告宣告上帝的审判要临到这个世界，我们怎么能说他是不得上帝的赏赐的呢？如果今天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站在美国各个十字路口祷告，就可以扭转美国现在的属灵状况，同性恋的法案就不会被通过。如果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站在中国的十字路口祷告，同样能改变中国的状况，将中国那个人心的扭曲全扭转回来。当然我在这里说这样的话不是鼓动你站在十字路口去祷告，因为一个人祷告不会扭转一个国家，而成千上万的人站在十字路口祷告，这种煽动也不是靠我们煽动鼓励可以实现的。我们今天唯一能做的就是建立回归上帝话语的教会，让地上的教会都遵上帝的话为圣，让弟兄姊妹都以遵行上帝的话为荣。当这样的时候，到这样的教会在哪个国家的土地上建立起来许许多多这样的教会，这样的国家就会改变，这样的国家的奇迹就要在基督徒身上发生。我上面所讲的几乎与主耶稣所教导的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按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赢得了他们的赏赐。我讲了好像与主耶稣的话相违背的啊，因为主耶稣说你们不可站，我现在是有点鼓励你们去站。如果单从字面来看，的确可以说我讲的不合乎主耶稣教训。如果我们看圣经 不是仅仅是从字面去看去理，不是深入的从经义去理解主耶稣的教训，我们实际情况做的可能还真正的违背了主耶稣的教训。所以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在这里教训的关键不是我们站在哪里祷告的问题，主耶稣的教训关键实则是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心态去祷告。如果我们的心态不对，我们就是进入内屋关上门，我们祷告同样可以是不合乎主耶稣教训的。所以说我们要真正的明白经文的真正意思。下面我就和大家分享第二问题，经文的正义。也就是说我们要看这第五到第八节这四节经文主耶稣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反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祷告，不是因为他们祷告的地方不对，而是他们站在那里祷告的目的不对。他们站在会堂里显眼的地方，站在十字路口祷告，目的是什么？要表现你看我多属灵，我多义，我对上帝的话，我对上帝多认真。所以主耶稣说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主耶稣在这里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祷告是虚伪的，为了装自己是一个属灵人，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像他们祷告的那样多的祷告。我们看主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很好的字，爱。他们爱站在会堂，爱站在会堂祷告，爱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祷告。也就是说呢，没人的时候我不爱祷告，我爱的是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祷告。人少的地方我就不爱祷告了，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祷告的心态。他们祷告的心态就是为了显明自己怎样的义，怎样的属灵。所以说主耶稣在这里劝告门徒，属灵的事千万千万不可以用属世的心态去做，做属灵的事却用属世的心态，要彰显自己的心态，以人为本的心态。在那种以人为本的心态，在那种心态下，人就是要炫耀自己，炫耀自己不管什么方面就是要炫耀自己，炫耀自己属灵也好，炫耀自己比别人义也好，炫耀自己我的看法就是对，就是合乎圣经也好，炫耀自己我的想法就是要得到大家认同，就是要炫耀。所以说我们做属灵的事千万不要用属世的心态去做，这是不讨上帝学的。用属世的方法去做，其目的就是要表现自己，要表明自己，要让自己的内心得到满足。所以主耶稣说，你内心，你为了自己内心得到满足吗？啊，你的确你得到满足了。主耶稣在说他已经得到赏赐了，因为你的内心已经得到满足了，赏赐已经有了，所以天父那边的赏赐就没了。不过我们不要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认为一个人做好事受到人表扬，哎呀他在天父赏赐就没了，这是另外一个极端。如果我们有这种思想，那么教会里做好事的人别人都不敢表扬他了，哎呀我一表扬他他天父赏赐就没了，我还是不表扬好。如果这样的风气在教会占了上风，教会就没有扬善惩恶的风气了，因为做好事没人表扬， 做坏事没人批评，就是你知道吗？最后好人做好事没信心，坏人做坏事有信心。所以说在这里主耶稣绝不是说一个人受到人的表扬在天父上帝那里就没有赏赐，不是。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明白主耶稣的教训。主耶稣说文士和法利赛人站在会堂站在十字路口祷告是为了要得人的赏赐，他们的心态目的就是要得人的赏赐，所以当他得了人的赏赐，他在天父那里赏赐就没有了，因为他的心态就是得人赏赐。如果一个人行善一个人祷告，他不是为了得人的夸奖，而是为了讨天父的喜悦。当他祷行善的时候，当他祷告的时候，有人看见他就哎呀，这位弟兄你真不错，你看你能够每个礼拜天能够提前十分钟坐在凳子上静静的默祷，真不错。如果这样的表扬对他来说，因为他目的不是要得人的奖赏，他不会因为人的表扬他就骄傲起来了，哎你看大家都说我不错，你看我每天每个礼拜都能够提前十分钟坐在教会默默的祷告，大家都表扬我，高兴骄傲。不会，因为他不是为了得到人赏赐，不是为了得人夸奖，他是为了得天父的赏赐，他是为了讨天父的喜悦，所以这种夸奖绝不会使他骄傲，他只是更谦卑在神的面前。你说这样的弟兄这样的姊妹得到人的夸奖，他不骄傲，他仍然按照圣经的要求做，天父赏赐怎么会不给他？所以说我们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以为得到人的夸奖天父那里肯定没有赏赐。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这个，不在于表面的，不在于形式的，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心态。当我们的心态是向着上帝的，向着主的，别人怎么说都不影响天父的赏赐。如果我们的心态不对，别人不表扬我们，天父赏赐也是没有的。所以当我们认识到主耶稣的教训所指向的是人的心态，我们就要知道主耶稣用两个场景来描述两种心态的祷告。一种是一个是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上的祷告，这样的人选择这样的场景不是说他场景不对，而是他的主耶稣所说的他选择这样的场景他的目的不对，心态不对。因为他们特意选择这样的场景是要炫耀自己，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站在十字路口祷告也当然照样可以荣耀上帝，也照样能够得天父的赏赐。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心态。另外一个场景就是进入自己的内室，关上门祷告暗中的父。当一个人选择这样的场景的时候，他的心态他的心愿应该是愿意与天父同在。当一个人愿意与天父同在和天父说悄悄话的时候，他自然更多的是想到天父的旨意，想到的是天父的国度。如果一个人进了内室关上门却想着自己是如何的义啊，我你看今天牧师讲了要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我回家我真的遵循的上帝话，我关上门，我进了内室关上门我祷告了，哎呀你看我遵循上帝话语了，哎，我多了不起。没用，进入内室关上门也没用。如果今天进入内室关上门，我们盼望的 祷告的是希望天父的赏赐立刻降临在我身上，想到的是自己如何的摆上，我如何花上时间了，你看我现在花上时间，我进入内室我祷告了，想到的是我在地上的需要如何迫切，天父啊，我需要一个妻子，哎呀，我迫切祷告，哎呀，天父啊，你赶紧赐个一个美丽合适和温柔的妻子给我，希望天父成就自己的祷告。我想如果是这样进入内室关上门也毫无价值，所以我们要注重的不是主耶稣所说的场景，我们要重视的是主耶稣借着这两个场景告诉我们人应该祷告的心态。因此我们不要学了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说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啊，今天牧师说了不要在会堂祷告啊，所以说祷告会是在教会进行，哎呀不要在会堂祷告嘛，应该正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所以说祷告会我就不参加了，我进入内室我关上门自己祷告，这样就把主耶稣的教导完全理解错了。因为圣经中有很多处地方提到集体的祷告，我在这里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并且在教会的祷告会中能够放下自己，我们要看到集体的祷告就是改变自己的祷告，放下自己的祷告。如果集体的祷告会每个人都不放下自己，没法进行。我记得我一次去参加一个福音营，早晨有晨祷完了，主持人分享完了，分小组祷告，四五个人跪在地上祷告，第一天祷告啊祷告，有一个弟兄就是不祷告，那还别人全祷告完了，他不祷告别人也不好结束啊，因为你还没祷告啊，所以又转到一天他还是不祷告，然后最后呢各个小组都结束了，一看啊，行了我们也结束吧，不要等了就结束了。第二天祷告分享完了，分小组祷告，我又和这位弟兄在一起，他一开口就祷告，从创世纪开始，不过他还没祷告到启示录，有个弟兄就喷他脚，说祷告20分钟不要全你一个人祷告，大家听明白我的意思，他的祷告以自我为中心，我想祷告全都站，我不想祷告我一句话不说，这个就是不愿意放下自己的一个表现。集体祷告其实就是个操练，每一个人都听聆听别人的祷告，放下自己看别人祷告，跟随别人祷告，祷告集体祷告有还有一种不愿意放下自己的表现，甲祷告 A 事项，乙祷告 B 事项，丙祷告 C 事项，丁又祷告 A 事项，卯又祷告 D 事项，根本不是在一个圣灵中祷告，没有一个人愿意放下自己全想祷告，我祷告就是我想祷告的。所以说集体祷告祷告会是一个操练我们放下自己的一个有效方法，只有到在集体祷告当中只有愿意放下自己的每一个人都愿意放下自己，我们就会看到祷告就像在一个灵里祷告一样，就像一个人祷告一样，全是那么一致，这就是操练。我们怎么说放下自己，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放下自己，没有放下自己的环境看不出自己放下没放下自己，在教会就是放下自己的最好环境，包括教会的服事、同工会、会众大会都是放下自己的一个环境，在家里是放下自己的环境， 家里如果这个家里和睦相处，就是因为家里每一个成员都能够放下自己。如果这个家里天天勾心斗角，就是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放下自己。只有在没有让我们必须遵守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权利，那时候才是真正的放下自己。军队是放下自己的，在军队里没有一个人说我的意见一定要不通过，不同意，不同意不行，没有。但是军队真正放下自己是什么？不是愿意的，因为他没有这个权利不放下自己，所以说他不会在生命中有真正的操练，只是说我没办法，我没这个权，我必须服从。在教会，在家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这时候放下自己才是真正的放下自己。所以说我们属灵生命为什么说不可以停止聚会，为什么是地上要有设立教会，为什么神这么看重家庭，只有在这两个环境中才是真正操练放下自己的。因为在这两个环境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有真正的权利，不像军队，不像在公司老板，你说我有权利，你有权利，老板说你 off， 你没权利了，对不对？只有在教会不能说我有权利，我说你有权利，教会不会说我把你开除，没有，只要你不违背真理，你都可以表示权利。在家里同样，家里不会说除了就是说到最后你要有权利啊离婚。如果家庭存在，一定要放下自己，虽然有权利，这时候才是真正对我们属灵生命的操练。所以上帝这么看重教会，所以上帝这么看重家庭，而不是看重军队。哎，军队是好啊，这是傻华裔，大家是欺负咒，全欺负咒。但是上帝说没用，那个不是愿意的，那是强权之下的，对不对？公司哎，你让你做，你必须做，那也不是愿意的，因为有工资在那里压着你，你不做，工资没有了。所以说，这全不能够操练我们，只有在教会和家庭，因为我们的权利的确可以推行，每个人都可以推行自己的权利，但是在这时候才是真正的放下自己，也就是说我有权我不死才是真正的放下权利，放下自己。所以说只有我们这种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才会长进。只有我们不断的在这样的环境中祷告，我们的生命才会长进，我们才能够以天父的思维念，我们生命长进了，我们才会以天父的思维念，我们才会以上帝的国为念。当我们操练生命操练到这个程度，我们在任何环境下祷告都是会做到以天父的思维念，因为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到那时候我们就能够像大卫那样的一样祷告，像大卫说，主啊我的神，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这样的祷告才会变成我们真正从我们内心中发出来的，不是语言上的。语言上你看了很说要回去背，聪明的一分钟背出来了，笨的五分钟也背出来了，但是真正从心里发出来的，主啊我的神，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我们看祷告的另一个种形态，六章七到八节，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另一种形态，另一种不应该有的形态。这里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不需要用许多重复的话，因为不是因为我们一次一次的重复天父就垂听了，不是因为我们死了赖皮死缠烂打，哎呀天父你必须给我成就，天父就成就了，不是的。在圣经中我们也看到， 许多时候圣经中教导我们要恒切祷告，哥罗西书四章二到三节是这么说的，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罗马书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明白今天主耶稣讲的祷告的序言里面的，不可以反重复，要真正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不要和圣经中教导要恒切祷告相冲突，就要我们要明白什么样的祷告是需要我们恒切的，什么样的祷告是不需要重复的。如果不明白，主耶稣说你们要恒切祷告的，我们却不恒切；主耶稣说你不要重复了，我们却恒切重复，这样的祷告自然不蒙上帝的悦纳。所以说我们要明白什么样的祷告我们需要恒切的，不然我们就会离开圣经的教训。哥罗西书在这里说要为自己在灵里在圣灵中警醒和感恩恒切祷告，在圣灵中警醒和感恩恒切祷告，也要为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开恒切祷告。因此我们知道圣经中需要我们恒切祷告的应该是福音的事工，应该是上帝国度里面的事情。我们要为属灵的事情，为上帝国度的事情，为上帝的扩展，为上帝的国在地上的彰显恒切祷告，也要为自己的属灵生命成长恒切祷告，让上帝得到我们，让上帝来塑造我们生命恒切祷告。主耶稣不要我们重复的话是指我们日常生活所需用的事情，因为主耶稣说我们日常生活所需用的天父早就知道，所以说我们祷告的内容，正确的祷告内容就是我们属灵的事，属天上的事情。我们如果说为这样的事情恒切祷告，基督徒的生命，属灵生命就会上扬，就会越来越举起来啊！我是天国的子民，我为天国祷告。你不为天国祷告，你就不是天国子民。天国子民怎么不为天国祷告？我们的家在那边，我们怎么不为那个家祷告？当我们越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属灵生命就会上扬，越来越高昂。如果我们祷告只是为我们属世的那些吃喝，为我们肉体需要祷告，祷告恒切祷告，反复祷告，祷告了上帝还没成全，越祷告心越下沉。为什么？怎么不成就啊？上帝啊，我这么恒切不成就，上帝说你不要为这件事恒切祷告，不要反复重复祷告，你我们不听，我们恒切祷告。哎呀，为自己的饮食，为自己的能买到房子，为自己能干什么祷告，祷告到最后还是没成就。我说啊，基督徒的生命灵里就是肯定下沉。哎呀，天父就是不成就。你看我这么恒切祷告，不是天父不成就，是我们祷告错了。就像今天唱的诗歌一样。感谢神，祷告没梦谁听，虽然我们恒切祷告上帝没梦谁听，感谢神。所以说我们祷告的方法和祷告的内容对我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正确的祷告方法，正确的祷告方法就是说正确的祷告心态和正确的祷告内容，上帝一定梦谁听。照理以前那边说，你看我们祷告啊，那我们对中国宣教有负担， 祷告生意还没结束呢。中国已经有很多教会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建立改革宗教会，能不能能垂听？当然能垂听，天国的事情只要一祷告，上帝马上就垂听。哎，中国有很多教会需要归正，你们是归正教会，你们要帮助他们，马上来了，对不对？这样我们就能够在祷告中经历上帝，看到上帝的手，看到上帝的作为。所以正确的祷告心态，正确的祷告内容，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重要一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想祷告，因为很少祷告，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没有认识到这是我们生命的重要一环，它可以提高我们生命，把我们的灵能够提升起来，把我们的眼光能够注视天国的事，而不看重世上的事。当我们眼光看只看重天国的事的时候，世上的事干扰就没了，我们就不会为世上的忧愁了，我们就不会为世上的事担忧了，就彻底的完全的释放了，这才是你真正得到福音的好处了。我们不和世人去争了，因为他们所争的我们不稀罕啊，我们不为世上的事忧愁，因为我们知道天父必养活我们，你全解脱了。关键的问题，我们眼睛能不能盯在天国上面？你不盯在天国上面，你眼睛肯定要看东西，你不看天国的事，你肯定看世上的事。你说我不看天国的事，我也不看世上的事，那不可能的。唯有把我们的眼睛转向天国的事，世上的事都没问题，都不会成为我们的忧愁，我们就成为一个有喜乐的人生。所以说圣经说信主了有喜乐，喜乐不是说啊我信主了上帝赐给我房子了我喜乐，你赐给你房子了，看看住了两年，哎呀房子小了我还要更大的，又没喜乐了，然后过两年又买到个大房子，哎呀又喜乐了，喜乐过段时间，哎呀房子太大了我自己收拾很累，哎呀最好有个佣人，又没喜乐了，等雇了一个佣人了，哎呀这个佣人不合我口味，又没喜乐了，永远没有喜乐。因为地上的事情永远不会满足，只有当你眼睛盯上天国的事，满足的喜乐临到你了。天父把所有的好处全降给你，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福分。有的人说我信主以后我没得到福分，没得到福分，没得到福分是因为我们没有注视天国的事，当我们注视天国的事，福分就临到。哎，好，要结束今天的讲道，我又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讲到有个重要的真理，不要以为我们在做属灵的事，不要以为我们祷告，不要以为我们礼拜天敬拜来到教会，罪就不在我们中间了，这我们就太轻看罪的能力了。有的时候事情往往和我们想的是相反的，有的时候我们越做属灵的事，那么罪啊越隐藏的在我们生命里面不肯离开，就是要彰显自己。就是我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来到教堂是敬拜上帝的，那么罪啊就要在你的心中，让你的心在敬拜中不求上帝的喜乐，只求自己心里的满足啊！我哎呀，我心里去今年去教会好高兴啊！我敬拜唱歌，哎呀，唱诗好愉快啊！我心里可得到满足了。你说你已经开始敬拜自己了，你没有注视在上帝，上帝是不是满足？这就是灵恩教会最大的特点。每个因为灵恩教会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就是每个人到会礼拜天到教会都能够使自己的心得到满足，自己的心得到满足不是在敬拜上帝，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在敬拜自己。所以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敬拜的时候也是这样，祷告的时候也不是不要依然看着我们肉体，自己肉体的需要，自己在世上的需要，我们要警醒，为天国的事祷告，为属灵的事祷告，为弟兄姊妹属灵的成长祷告，为那些还没有得救的 慕道朋友祷告，让他们能够归向上帝，让我们每一天比前一天更多的明白上帝的话，更多的明白真理。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祷告方法，正确的心态，正确的祷告内容，也有一个正确的敬拜心态来到教会，让我们真正的行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做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人。上帝讨上帝喜悦的人，也是讨上帝喜悦的，成为上帝的真正的儿女。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虽然我们有诸多的软弱，虽然我们很多的不配，有很多时候我们心也没有被打开，但是当我们有一个心智愿意顺服你话语的时候，你的应许绝不会落空，你的话语一定能够向我们开启，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行在你的心意当中，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人。求你赐能力帮助我们能够遵循你的话，求你与我们同在，时时每时每刻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遵循你的话。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